周进到这个传道书啊，在这一次的训练里面，传道书是只有这一篇的信息啊，传道书有12章。那我们都知道，传道书是所罗门在他堕落失败以后，这个又从这个又重新恢复，然后这个探究人生的一切，这个这个、在日光之下，这个他的结论就是堕落的人，当他离开神之后，他的人生就是虚空的虚空。我们知道这个神造人的这个最高这个的目的啊，就是当这个人是神啊，这个以最高最尊贵的定旨而造的，是要凭着神的神圣的生命和性情来彰显神的形象。好，这个人呢，就这受造就好像一个器皿一样，一个杯子一样啊，杯子造出来的目的呢，是为着要装水，但是你不把它拿去装水，装了很多的污泥在里面的话，这个杯子啊就会啊，如果杯子会说话的话，他就会觉得在那里叹息，他觉得何等的悲哀，无法满足，因为这不是他受造的目的。那今天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是神所造的啊，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本来有一个很崇高的目标啊，就是要我们呢、我们有他的灵，里面有他的灵，我们有他的形象有他的样式，能够为他这个能够盛装他，能够彰显他啊，能够让他得着荣耀。但是今天呢，这个被撒旦这个所破坏了这个神的计划啊，把罪带到人的里面，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好像局面呢、啊，就破坏的，而且呢，这个越来越严重，那个人就越来离神就越来越远，而无法来这个彰显荣耀神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所罗门呢，他对人生的结论呢就是虚空的虚空啊，凡事都是虚空啊，在日光之下、啊、这个如捉影啊，如捕风啊，我们人所做的一切，败坏的人生所做的一切，都是啊像捉影捕风啊，就是好像都是在那里浪费时间，是没有价值的。那么这个所罗门啊，他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一个王，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有极大的智慧，有雄厚的财富，他有足够的条件呢，能够追求地上的学问名利享受娱乐因着有这一些呢，他就渐渐的自傲起来了，放纵情欲，背叛了神，他就经历了失败，堕落，离开了神，而失去了平安。那么后来他又回到神的面前，他在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对人生的描绘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如捉影，如捕风。那我们看人类的历史也是一样都是啊，这个在那里啊，周而复始的在那里循环啊，一代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过去啊，这个没有什么新鲜事啊，这个我们在读经济的时候也看到，你的世界上的经济也是一样，都是在一个循环的里面啊。开始啊，现在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繁荣期，然后渐渐的呢，就会进到了衰退期，然后就到了萧条，然后最后再来复苏，然后又开始繁荣，然后繁荣了以后呢，过度的繁荣呢，又开始要衰退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循环。人类的历史也是这样。那我们看这个但以理啊，在他所这个在他所看见的意象里面呢，人类的历史啊，就是有四个大的帝国啊，从这个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然后到了希腊，然后到了罗马帝国啊，这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那么一直到 到今天呢，那人类的历史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延续，但是呢我们细看其中一切呢也不过都是虚空无聊啊，都是虚空的虚空。我举一个例子，这个希腊帝国的这个创始者就是亚历山大大帝。那么他是从一个他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啊，就接承他父亲的这个君主的这个地位，然后呢，就从一个很小的城邦啊，这个马其顿开始啊，就开始啊，这个不断的东征西讨，统一了希腊。到他30岁那一年呢，他就建立了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横跨了欧亚非三洲。但是呢，很不幸的，他33岁的时候，在回家乡的路上啊，在征途回家乡的路上呢，就染上了重病，然后他知道，他大概回不了家了。那么，所以呢，他就在他的就在他临死以前呢，对他周围的将军呢，跟随他的将军啊，就有讲了留下三句遗言呢、第一个就是说，当他死了以后呢，要由他的医生独自把他的棺木运回他的家乡，第二个就是啊，要把他所累积来所有的财宝啊，就撒在他的坟墓的这个路上。第三最特别的一个就是说，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双手啊要放在棺材的外面。当时的人不太明白他到底这三个遗言是什么意思。后来他的一个最亲近的将军呢、这个就解释了，他说将他的尸体啊，这个由他的医生独自运回啊，就表示说这个医生能够治人的病啊，但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啊，医生呢、也是束手无策。那他为什么要将所有的财宝啊撒在他坟墓的路上呢？他就说到，人生呢、如果你的一生呢、都是在那里积攒财富啊，最后都是浪费时间。那么为什么他要把他的双手呢放在棺材的外面呢？他就是说到，他是双手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后也是双手空空的离去。虽然他拥有那么多的财富，拥有那么高的地位，有那么多的领土，有那么大的一个帝国，但是这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最后他空手的来也是空手的回去。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生也是一个写照啊。像亚历山大他有大帝啊，他有这样子的这个这种感觉啊。那么我相信今天我们所有在堕落中的人啊，也是啊遇到同样的这个问题，那么也都会啊有同样的这种感觉。所以所罗门是说，在日光之下我们所一切的追求啊，这个若是离开神呢、就是虚空就是捕风都是在浪费时间无论我们所追求的是钱财也好，这个学问也好，享乐成就，甚至我们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够叫人得着真正的满足都是这个人生是何等的短暂撒旦就是利用他的那一个系统这个世界的这个系统把我们的一生都一生的青春年岁都要消耗在这个世界的这个网络里面但是那么人生是非常短暂的，我们没有多少的时间可以去浪费当我们在追求一切的东西，你追求到的时候 你没有得到以前呢，你满怀着希望，等到你得到了以后，你又觉得没有什么，你就必须要，如果你不再去找下一个更高的目标的话，那你的人生就已经啊没有意义了，啊，你就再去追求，啊，等到你追求到了以后呢，下一个目标你达到了呢，结果你还是没有办法满足，啊，你还是觉得。 哎，烦恼更多，我觉得，在我自己这个职场的经历里面啊，我也有这，也有同样的这个感想啊。这个，因为我曾经做过很多个国家的不同的银行啊，每一次啊，这个被另外一家银行来挖角的时候呢，总是满怀着希望啊，因为啊，职位会升高，好像这个薪水会加的不少，那么就想到说。 哎呀，我现在在这里多么不好啊！现在的老板对我多不好，然后现在的工作多无聊啊！我到了那边去以后啊，我就可以啊，这个好好的发挥一下。结果没有想到，等到你去了以后啊，就会让你大失所望啊！他虽然付你更高的薪水啊，但是啊，每一个老板都不是傻瓜，他给你一块钱，他要你帮他赚五块钱回来。如果你不给他赚到五块钱啊，就给你更大的压力。 所以啊，你职位越高啊，压力就越大。<笑>等到我有一天我到了这个管理阶层的最高层的时候，我有一次我到了那个东南亚最大的一家银行的这个董事会，我进去了一看，哇，吓了一跳。 平均年龄80岁，然后后来那个董事长就私下跟我讲，他说这些人啊，你不要看他们这些老头子啊，当年都是这个财政部长啊，或者是中央银行的副总裁啊退下来的，也为银行啊这个做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呢。 到他们老了以后啊，回到退休了，回到家里啊，天天跟太太吵架，然后被老太婆唠叨。他说，如果我今天不给他一个位置啊，他就在家里啊当三等公民啊，就是等吃等喝等死啊。所以他给他们预备了非常非常优厚的条件，给他在这个银行的总部大楼顶上啊有一个很好的办公室。 每天呢有冰室车子去接他们，10点11点的时候接到办公室来，然后顶楼又有一个私人的餐厅，他们就在那里吃饭聊天，然后一餐饭要吃2个半小时，就在那里啊，这个天南地北的在那边胡说一阵啊，然后啊就去回家睡觉了，这就是他们的人生，我那个时候才40几岁，我就在想。 我将来老了还不见得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呢，<笑>那样子的人生有什么价值啊？<笑>难道我也是要在那边等吃等喝等死吗？<笑>人老了就是这样，但是更可怕的一件事啊，按照圣经的这个定命啊，人人都有一死啊。 死后且有审判呢、啊。当啊，这些老先生啊，这个一生了病啊，大家都会很紧张，因为进了医院里面啊，大部分都是直接就进 ICU 了，啊，这个然后就很难再出来了，啊，因为他们年纪都非常的大，啊，但是有一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的，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前面的黑暗，啊，空虚。 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他心里作何感想，我曾经看过一篇的文章，他讲到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你们也知道是哪一家公司啊？全世界第一大公司的这个老板啊，当他56岁的时候啊，就得了胰脏癌啊。 这个当他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说，别人在讲了，我不晓得是不是他心里这么想，然后他的财富啊， 他的公司的一年营业额啊，比台湾的全年的GDP 还要高，啊，他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他从一个从一个家里的车库开始，创业，一直到他死为止，才不过30年的时间。但是呢，他就是在这个商场里面啊，尔虞我诈啊。这个冲锋陷阵啊，大起大落，到了最后啊，他拥有那么多的财富啊，但是呢，医生没有办法医治他的病啊，他才56岁啊，那个时候啊，他说他面对黑暗死亡的时候，他说他的耳朵旁边只能够听到呼吸器的声音啊，然后他不知道他前面该往哪里去啊。那人的一生就是这么样子的过去了，啊，那么我就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很悲哀的故事啊。这个，传道书啊，就是在讲这样子的人生，啊，这个人生若是没有主啊，没有神啊做他的目标啊和盼望啊，人生是非常的可怜的，啊，当他们在这个飞黄腾达的时候啊，他不会想到这一些的，啊，他觉得他自己还很能干，很行啊，这个能够有多大的贡献啊，但是呢，当死亡临到他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还没有准备好，他不知道他该往哪里去，啊，死亡是人生最公平的事，人人都会面临到这一天，到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个准备好的人？感谢主，今天这一篇的信息告诉我们一条生命的路。我们不是在这里啊过虚空的人生，耗费浪费掉我们一生啊，最后啊不知道往哪里去，而落在黑暗里，落在死亡灭亡的里面的那一般人啊。今天呢，我们乃是一般有盼望的人啊，所以这个信息有三个大点。第一个大点，我这个标题题目我们一同的来念：虚空的虚空，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以及神的种子显示出来啊。第二个大点就是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啊，这个在耶稣身上的这位主耶稣呢，他来到地上，神成为人啊，为了要使人成为神，他自己啊成就是他的为人生活就是那个实际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他的一生呢，乃是啊这个这个就是活出神的自己，因为神就是那实际啊，在耶稣的生活里面，他呢，他所做的一切呢，就是那个实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翻到86页好吗？上一周的信息，86页的第一小点中间的部分。啊，第一小点跟第二小点，我们一同的来读，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样敬畏神。主耶稣告诉我们，在执行神新约的职事上，从来不从自己做什么，他不做自己的工，他不说自己的话，不凭着自己的意思做什么，他也不寻求自己的荣耀。耶稣在生活中总是在神里面同着神并为着神行事，神是在他自己生活中，并且他与神是一，这就是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我们需要求主这实际的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他人生顺服物的生命之经历的实际哦，所以耶稣就是那个，他在 他是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啊，那么他就是一个，他的生活就是一个彰显神的生活，那么他这样的生活就会成为一个模子啊。那么我们今天信主得救了以后呢，我们就被摆在这个模子里面，那么借着这个纳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天天的经历享受他生命的分次啊，我们就能够长出那个那实际的那个耶稣身上的实际来，这就是我们的学基督啊。那么这里啊有两个词很有两个词很好，一个叫做，一个就是在，一个是不在啊。这个我们这个外邦人呢，他们不信主的人呢，他们是在哪里啊？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那我们呢，我们是在哪里呢？我们是在耶稣身上的实际哦，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要记得这两个点，我们不要在心思的虚妄里，我们乃是要在耶稣身上的实际啊。那么怎么样在耶稣身上的实际呢？第三大点里面有约翰一书五章第十节就有提到，我们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啊，这就是我们一个拯救的路。今天感谢主，主把这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啊，他自己啊成为我们的标准模型，成为我们的模子，让我们能够啊在他里面啊，在他里面就能够逃出那个恶者的手下，和他有生机的连结，生命的分次来在我们里面组成浸透我们，使我们也能够成为那实际的本身啊。这个就是神成为人，最后也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阿们，这就是啊神所为我们预备拯救的路啊。感谢主。这个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这个人是神最高最尊贵的定旨造的，那么就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和性情上要彰显神，荣耀神。所以在这个传道书的最后的结语的地方呢，这个所罗门王他就这个指出了一条啊，这个逃避这虚空的路啊，就是回到神那里啊。108页第三小点，我们一同的来读好吗？最后的一个点小点，逃离这虚空的路，就是回到神那里，在基督里以神做生命、财富、享受、快乐和满足，使我们仍然可以为神所用，以成就神创造人时原初的定旨，而完成神永远的经纶。 Amen。 所以在传道书的结语里面，他讲到书第十二章的13节14节，他讲到说到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就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就是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在十二，那么我们既然看见了这个人，他这个人所罗门王对人生描述的剖析啊，让我们看见世界的路最后都是走到死亡里去的，都是而且是虚空的虚空。你活着的时候都不见得能满足啊，那死的时候就更凄惨了啊。所以他在传道书的十二章第一节的地方，他讲到，他说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乐趣那些日子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我相信很多在儿童班长大的都一定啊一定背过这个经节，我们从小也都背过这个经节。感谢主，我们从小就知道这一句话啊，我们就这个也谨守这样子的话，做一个敬畏神啊，这个遵行神旨意的人。那么我们啊，这个 趁着我们还有今日，从我们越早蒙恩，我们越早得救啊，我们就是越蒙恩呐、啊。那么我们呢、啊，能够啊在这里能够啊，不要等到这些、啊、毫无乐趣的日子啊，就是那些等死的日子啊，还没有临到之前呢、啊，我们要纪念造我们的主，趁着我们还有用的时候，能够更多的为主所用。基督是我们的救赎、生命、财富、享受、快乐和满足。我们能够啊，还能够为神所用啊，成就神创造人的原初的定旨，而完成神永远的经纶。所以感谢主。虽然我们今天啊，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好像是退休的比较多啊，我也包括我自己啊。感谢主，我们都不是做三等公民，不是等吃等吃等睡等死啊。我们今天是在这里侍奉神，传扬福音，为主得人得地，送会到家，我们的生活是蛮有活力，蛮有喜乐。也是蛮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永远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不是为着不会朽坏的食物劳力？我们乃是为着那个不朽坏的食物劳力，存到永远的食物而劳力。第四大点，这个虽然在败坏的世界里人生是虚空是捕风，但我们需要领悟神已将永远安置在人心里。这个是在116页的这个经节，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感谢主。我们神造人的时候，不止啊是有人有他的形象，有他的灵，还更有一个永远的观念是在人的心里，这个是很特别的啊。这个什么叫做永远呢？就是他这里讲到，就是要一种要有目的的感觉啊。除了神在日光之下，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满足这种的感觉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在人的在人的这个天然的里面啊，这个无可否认的，人都有一个有神的观念。我们看见不论是什么民族甚至你到了这个非洲的这个原始森林里面的那个原住民啊，他们都晓得造一个偶像来拜神，就证明说无论是有文化的也好，没有文化的也好，各式各样的人都里面其实都有神的观念，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位神在哪里，这是怎样的一位神，他们可能他们是拜错了。所以今天这个也许有一些比较受过高等知识教育的人他们会好像提出的一些的无神论但是当他夜深人静的时候，甚至是当他面临死亡黑暗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这个问题了。这个时候他就要去寻找神。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大学时候有一个很台大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是哲学家的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耶稣的新画像》。我看蔡军可能知道，你不晓得他是台大好像哲学系的教授就把圣经里面批评的一塌糊涂然后第一个他批评的就是约伯记，他就讲到这个神是一个很不讲理的神这个好像没有人这个没有一点的怜悯心那当时我的同学很多也有我待得救的小羊也受了这个书的影响最后后来不聚会了，然后就拿这本书来跟我们辩论当时我们也觉得是很这个觉得很懊恼但是没有隔几年我居然听到说这一位教授他信主受浸了。我说为什么呢？ 啊，因为他得了癌症，然后他的学生呢，最后传福音给他，哦，这个时候他终于相信有神了，他也接受了主耶稣了。那可惜他这本书已经印出来了。啊，主啊，所以在人的心里，啊，尤其是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啊，他都会啊想到了永远的问题。但是不要像我们的儿童诗歌所唱的啊，大家什么当趁的年幼啊，纪念造你的主，不然等到你荒废日久，那时必后悔痛哭。我们不要到面对死亡的时候才后悔痛哭啊，那样的那个时候已经啊后悔莫及了。感谢主。那今天在这里，这个还有一个好的见证人，就是使徒保罗。当他在看见大马色的，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看见了这个异象以后，他就放弃了他辉煌的前途，在日光之下的追求，而专一的寻求主。所以这个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地方讲到说，从前以为是赢得的，现在因着基督都看作是亏损的，我也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因他以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在这个林后四章十八节，也是我们这个周二的经节啊，这里也讲到说，我们原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真是要有这个永远的眼光啊，来看我们的人生，要知道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和人活在地上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啊才不会走差了路。不然我们辛苦了一辈子，到最后你发现啊，这个你累积的财富，你拼命的去那边辛苦，你赚来的这些，这个也轮不到你自己享受啊。这个我们的客户，我所接触的客户里面，很多都是啊各个行业里面的啊最大的集团，几乎每一个集团这个创办人刚刚过世，甚至有的还在临死之前呢，他的儿女就开始在那边争家产了，最后打官司，然后最后啊这个整个就闹分裂。所以啊，这个累积财富啊，不是我们呢，对我们来讲啊，不是有意义的事，甚至是一个祸害啊。所以我们要认识，今天唯有基督是实际的，我们要追求那个实际的目标啊。等下蔡弟兄会有更详细的交通，感谢主。